今天是母亲节，首先在这里让我恭贺在我们中间每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节非常非常非常快乐，你们。母亲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最伟大的，因为母亲常常是最疼爱我们，也是最直接影响我们生命的人。我相信我们中间做父亲都有这样的经验呢，就是平常我们跟孩子关系也蛮不错的，称得上 buddy buddy 这样。但一旦孩子受到委屈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总是要找妈妈，不是吗？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最能够了解他们的委屈，妈妈最能够听他们心中所想的感觉，也唯有妈妈最能够安慰他们一切的创伤。所以难怪孩子们对妈妈总是有一种依附感，因为母亲就是代表的生命中的安慰。所以在这里让我再一次代表每一个孩子向我们中间的母亲说一声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爱让我们能够得享上帝的慈爱。你们事实上圣经里面也把母亲的爱来比喻作神的爱。我们看见以赛亚书第66章13节，以上是66章13节里面这里神很清楚的对我们一同来念来，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看见在这里看见母亲对孩子们来讲是代表一个安慰，同样今天神对我们来讲也是照样如此的安慰我们。换句话说，无论今天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怎么样一种挫折跟难处，神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安慰，神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就好像当年神怎么样能够使耶路撒冷从仇敌的攻击当中得到胜利，今天神也要照样在我们人生每一个困境当中为我们带来转机。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都是有代表性的，也代表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耶稣怎么样在迦拿的婚宴上施行神迹，同样今天也要神也要在你我的身上，在生命的困境当中带来转机。而耶稣的母亲在这个第一个神迹当中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我深深的相信，就看见母亲是一个好像把神的爱把神的恩典带到我们中间的一个媒介。神就使用地上的母亲来成就上帝的工作，第一个神迹就表明这件事情。在这圣经当中，我们看见耶稣他跟他母亲都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宴席。 OK， 大家在吃喝快乐的时候正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酒用尽了。你知道在一个宴会里面，大家都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发现酒用尽了，是一个非常扫兴的事情，不是吗？而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店商店这么多，随便都可以到处买到酒，那不可能的。所以酒用尽了，对当时来讲怎么办呢？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困境。我就发现其实这个酒用尽了也常常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经验，不是吗？换句话说，不是说没有美好的时光过，有的，但现在呢，美好时光不在了，而且呢，摆在前面是个无尽的虚空。多少时候我们人生到道路中，我们常常遇见这样的光景，就像人到中年嘛。有人说人到中年是如日中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有人说你是 over the hill。从现在开始 downhill fast 发现人过了中年，工作就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工作只是为了工作，生活的重担只是让我们找一个糊口的工作而已。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人到中年有一种酒用尽的感觉，就好像很多来到北美的新移民嘛，当你还没有来到美国之前，你不是充满了美景吗？可真正当你在美国开始生活之后，就发现美国毕竟不是天堂嘞。有一次我遇见有一些几位就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艺术家，我发现他们来到美国心中都有同样的感叹。他说当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就是自己梦想破碎的开始。 以前觉得来美国好多的梦想，想做很多事情，来到这里文化语言各种人都不一样了，到这里只能教教小孩一些课而已，多少的泪水，多少的心酸啊，酒用尽了。在矽谷的家庭不也是如此吗？年轻的时候对家庭充满了一些远景，你知道当你年轻的夫妻在年轻的时候，真的两个人一同为家庭奋斗，在爱里无需说抱歉，在爱里面也无需说谢谢，一切尽在不言中的。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家庭的责任用压得你，叫你透不过气来，你就开始在想，我有没有错过生命当中什么美好的事情啊？多少的中国家庭，你看见丈夫做牛做马，妻子任劳任怨，可家里却是冷冰冰的，没有喜乐，热情也不在，甚至也不再沟通了，就算有沟通都是负面的沟通，好像这么多年了，一眼就把对穿看穿了，你还想讲些什么嘛？酒用尽了，这是我们在人生里面所共同有的光景啊。有时候在想，为什么好像神会容许这些环境跟挫折临到在我们身上呢？其实危机也不是不好，当你遇到生命的困境也不是不好啊。投资专家巴菲特曾经说过这句话，很有意思，他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哎，真的，的确当涨潮的时候大家忙着游泳都看不见自己嘛。只有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自己的缺乏跟不足，我们才可能谦卑地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人生的困境当中能够经历神扭转的能力呢？耶稣的母亲在这个神迹当中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耶稣的母亲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榜样。第一个，他把需要带到主的面前，跟你们说，把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他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来到耶稣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需要，我告诉你，这是当你在人生困境当中最需要做的第一步。听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我要告诉你，这是最困难的一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中国人嘛，最注重就是面子嘛，我们总是想尽办法先自己来解决，不是吗？自己解决不了，请家人来帮忙，家人不能帮忙，我们就开始想用旁门左道，想尽办法掩饰自己，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我们想要说服我们自己，想要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还 OK 了，我们还撑得下去了。结果不是事情弄得越来越糟糕，就是人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今天当你在人生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你需要有人告诉你说，嘿，You are not okay， 你需要神的帮助。你们跟你朋友说，你需要神的帮助，跟他说。有一首我们非常喜欢的诗歌叫《耶稣恩友》，我们喜欢，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的罪与忧愁。里面有一节歌词却是很有意思，他说，多少痛苦白白受啊，只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面前求。哎，你可知道在人生当中很多的一些痛苦是你不需要承受的吗？事实上你是白白在受苦吗？为什么？只因为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吗？如果你肯谦卑下来，早一点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向他承认，向他祈求帮助，他就可以早一点带你进入他的丰盛的里面吗？ Amen。 就第一个，耶稣的母亲把需要带到主的面前。第二个，他的榜样从自我中心的地位上下来，跟你们说，从自我中心的地位上下来。 当耶稣的母亲把需要告诉耶稣之后，耶稣怎么回答呢？很有意思。耶稣对他的母亲说，母亲，原文是说妇人，那个时候翻译圣经人中文翻译一定觉得怎么可以叫妇人，硬是要把母亲放上去。 No， 不是母亲，耶稣 actually 是说妇人，没有叫他母亲，叫妇人。而且下一句更可怕，我与你何想什么相干呢？哇，大逆不道的。然后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中国人一读这就读不下去，怎么可以这样对母亲说话呢？其实你要明白，妇人是一个对当时女人的尊称，没有什么不尊敬的意思，只是耶稣没有称他的母亲叫母亲，而是用一般的尊称，用妇人。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对他的母亲说，嘿，你需要一个在地位上的转换啊。为什么？因为当他母亲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的时候，其实耶稣的母亲心里有一个言下之意啊。那个言下之意就是，嘿，你不是神给我那个特别的儿子吗？ Do something for me 啦，为我做点事情吧，对不对？他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来是来对了，但心态是错的。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心态来期待神为他来工作，所以耶稣才对他说，嘿，先从你自我中心的心态上下来吧。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多少时候不也是这样一种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吗？我们期待神来为我们工作，来为我们成就我们要做的事情。今天很多人常常埋怨说神不帮助他们呢，甚至有人对我说，我祷告了，神还是不帮助吗？哎，你要知道，可能问题不见得在于神呢。跟你妈说，问题不见得在于神，跟他说。你还记得有一次在旧约时代里面，在撒母耳还做士师的时候，有一次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呢。那非利士人有铁车、铁的兵器，所以以色列人是很难跟非利人是打仗，以色列人无法抵挡，怎么办呢？就有人就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法，哎，他说，约柜不是代表神的同在吗？那为什么不把约柜放到军队的前面呢？这样不是所向无敌吗？谁能够与神能够打仗，所向无敌？哎，我请问你这个方法好不好啊？好不好？好，属不属灵啊？太属灵了，属灵到谁能够拒绝呢？哎呀，太好，我们就把约柜，所以他们把约柜从圣殿里面抬出来 ，alright， 然后就放在以色列军队前面去打仗。结果没想到，不但以色列被打败，连约柜被敌人掳去。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呢？难道神不帮助我们了吗？其实不是神不帮助了，弟兄姐妹。而是我请问你，是谁想出这个想法的啊？是从神来从人来的，从人来的想法了。我告诉你，从人来的想法无论多好，无论多属灵，只要不是神的方法，不是神的想法，绝对不能成就。 Amen。 以色列人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想把约柜抬来，他们不是要来跟从神啊，他们是要神来帮助他们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多少时候这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也是这样吗？我们急的要神来帮助我们，不是吗？为什么我们得不到神的帮助呢？因为我们没有从那个自我中心的地位上先下来，我们还是急于叫神按照我们的方法，按照我们的心意来为我们做事。这为什么主说，嘿，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了。那你说什么是神的时候？什么时候神的时候才到呢？其实很简单，什么时候当你愿意从自我中心地位上下来了，神的时候就到了嘛。你看过两分钟之后，耶稣就行了神迹了，神的时候就到了。为什么唱了两分钟呢？中间就做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耶稣的母亲对那个仆人说，他吩咐你们去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换句话，他放手了，他不再按照我的心要做什么，他告诉你们什么就做什么，按耶稣的心意吧，按耶稣的方法吧。啊，时候就到了，耶稣就行了神迹。 弟兄姐，今天你要知道神的确是拥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答案。今天你不需要绞尽脑汁，也不用想尽办法，你所需要做的就从你自我中心的地位上，自以为以为是的心态上，自以为有办法的这种心态上下来吧。主就要在你生命当中为你做扭转的工作的。Amen。第三个榜样，耶稣的母亲给我们，就凭信心顺服神的带领。跟你妈说，凭信心顺服神的带领。一旦你来寻求神，一旦神向你显明他的方法，他的道路，其实我告诉你，你就面对很重要的抉择，你到底要跟从神的选择呢，带领呢，还是你要回到你自己原来的道路呢？在这里主很清楚的看见，他显明了，耶稣显明他的策略跟方法。耶稣的母亲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的确就告诉他们了。主说，就把门口的六口石缸倒满了水，倒满了之后舀出来送到管宴席的人，叫他去尝。哇，就这么简单呢、啊？把水倒进石缸再舀出来就好了。哎，有时候你发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叫难以理解的。真的吗？就这么简单吗？把水倒进去舀出来就好了，这怎么可能变成酒呢？哎，如果换了你，我请问你，你会不会照着去做？你恐怕要三思四思五思之后还不见得去做。想想万一我们真的把水舀出来送到管宴席呢，结果还是水呢，有没有想过怎么办？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在细谷的基督徒啊，总是会想要想通才去做，不是吗？你说主会改变我的环境，怎么改变法呢？主会为我开路，怎么开路法呢？主可以扭转我的家庭，怎么扭转法呢？我们要想通才去往前走。我告诉你，你永远想不通的啦，跟老师永远想不通的，跟他说。我只要请问你很简单的问题就好，我请问你，在这个神迹当中，这个水是什么时候变成酒的？啊，这个水是什么时候变成酒的？我请问你，是在水倒进到石缸的时候变成酒的呢？还是在舀出来的时候变成酒的呢？还在仆人送水到管宴席那里的途中，在顺服的过程当中变成酒的呢？还是 actually 的管宴是喝的时候变成酒？我请问你，什么时候变成酒的？答案是不知道了，不知道了，想不通的了。感谢神呢，这些仆人没有在想通之后才去顺从了。你要想通想不通，神迹就不会发生，他们就去顺从了，照着去做了，结果水就变成了酒。你们，你知道当这些仆人把舀出来的水送到管宴席那里之后，让他们品尝，他们一喝吓一跳啊！他们说平常人都是先把好酒上上来嘛，喝了差不多再把差一点的酒上上来。哎，你们怎么把好酒留到如今呢？是比以前更好的酒嘞？弟兄姐，让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所能够带给你的，一开始无论多好，永远是每况愈下。我告诉你，就好像你吃口香糖，有口香糖的经验吗？当你吃口香糖，一开始多好多甜多好吃，越嚼越嚼越嚼就越来越没有味道，到最后其味如蜡，就想吐出去，不是吗？这就是世界所给我们的，你知道吗？总有一天在你人生的光景当中，你会遇见酒用尽了的地步。但我却要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能够使你的生命从水再变成酒，而且每况愈上，越来越美好。你们，只要你肯从自我中心的地位上走下来，谦卑你自己，来顺从神的吩咐，神就能够在你生命当中为你带来转机的。神能够在你事业当中带来转机，你知道吗？1985年，当我们全家要到加州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决定，难得一生只有一次，开车横跨美国。我们就从东岸开了2个礼拜，横跨美国开到加州来。路上经过 South Dakota 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不断就看见一个广告在出现，看见说华尔药店 免费冰水400英里，再开一段距离华尔药店免费冰水350迈，然后呢300迈，我就很好奇，越看越好奇，我就想到这个要到这个华尔药店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高速公路到了华尔这个镇这个出口的时候，我就赶快出去，一出去就看见，哇，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城镇，可是这个药店超级大，整条街这么大。我就走进这个药店，问这个店员说，你们为什么会放这么特别的一个广告呢？他们就告诉我一个美好的故事。原来华尔镇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华尔药店在华尔镇也是本来是很小的药店，可那个时候在还没有高速公路之前，那是到那个必经的路，所以人人都要经过华尔镇。可是后来高速公路开出来之后，人们就是走高速不再经过华尔镇了，这个华尔镇就越来越萧条，所有的店几乎都关门了，眼看这个药店要关门了。这个老板是个基督徒，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啊，如今我没有办法再做生意做下去，我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把这个药店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做这个药店的老板吧，告诉我当行的，我当做什么，当做什么。当他愿意从自我中心的地位上走下来的时候，神就开始向他说话，神就对他说，请你往窗口看，看看外面高速公路。他就看见在高速公路上很多车子开来开去，神就问他说，请问你在现在夏天的时候在高速公路开车的人最需要什么？他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冰水。神就对他说，就用冰水去服侍这些人吧。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在高速公路上就放这个广告，免费冰水。那每一个开过高速公路看到免费冰水啊，一看免费总是会下来，就让人心动会下来。所以下来就喝个免费，你总是不会只喝免费冰水吧，对不对？喝完免费冰水你会怎么样呢？啊，一两件小东西买一买，诶，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到最后几乎把整条街都买下来了。哇，当我听到这样的何等的感动，你看见当一个事业要关门的时候，因为上帝的启示带给他整个事业的转机。你可知道你今天可以把你的事业交托给神，永远不嫌太晚吗？阿们。跟你朋友说，把事业交托给神，永远不嫌太晚，跟他说。神也能够为你的家庭带来转机吗？你知道当你在家庭遇见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个祷告常常就是，主啊，求你改变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总是期待别人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嘛。当别人没有按照我们方式的时候，我们就求主改变他们。在我们家也是这样，在我们家里面师母怕热我怕冷嘛，所以呢年轻的时候刚结婚天天吵架，一睡觉要吵架，因为棉被啊盖来盖去谁多谁少，哇，简直是现在回想很可笑的事情，哎，真的，可是我吵个不完呢。在教导儿女的事情上，我最记得我跟女儿间最经典的吵架，有一次最经典的到现在都无法忘怀的。我还记得当她在青少年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呢无法，简直无法沟通，一讲话就要吵架。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你没想到刘牧师也会这样，一开口就要吵架。哎，有一次我就对他说，哎，难道我们不能够好好讲一句话都不行吗？你知道我女儿怎么回答吗？她说，因为你只想证明我是错的。我当场哑口无言，因为我真的就想证明她是错的。真的，你不要笑我，你也是一样啊。忽然间我就明白我是个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的父亲啊，这种自我中心教育女儿的关系断绝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学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改变我，我不再是求你改变他们，主啊，求你改变我，因为我是真正的问题。阿们。从那一天开始，我告诉你，我跟女儿的关系是每况愈上，越来越美好，哈利路亚，阿们。神也能够在你的服事上带来转机。你知道服事从来不是被我们教会四面墙所局限的吗？ 我告诉你，只要你存着一个愿意的心，谦卑的心，神总会给你机会，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公司里面都能够服侍神呢。有一位公司的小主管，他手下有二十几位员工，他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的方法他能够在公司能够来侍奉服侍呢。有一次在他们的部门里面，他的产品出了一点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向神来祷告，为这个产品来祷告。正在为产品祷告的时候，忽然间神的灵就提醒他，与其你一个人祷告，为什么不邀请你的手下所有的员工一起来祷告呢？他心里有点，真的吗？可以吗？他就试试看，发了个 memo OK 给所有他的手下，他说产品有问题，十分危急，你愿不愿意与我一同来祷告，周三中午 lunch break 12点在我办公室，欢迎自由参加。结果那一天12点，二十几位员工全部到齐，因为情况危急嘛，大家都想到情况危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定期的祷告会。今天我告诉你，有太多的方式你可以来服侍了，只要你谦卑下来，神总会给你机会，只要一个愿意的心，神总会为你预备道路，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带来转机的。 Amen。 今天是母亲节，当然一方面我们为母亲的爱来献上感谢，但另一方面我要提醒你，母亲的爱就是象征着神的爱。母亲怎么样安慰孩子，耶和华神照样安慰我们呢。可见呢，今天神借着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是眷顾我们的。就算也许你的母亲已经不在人间，上帝仍然是眷顾你的。 Amen。 神乐意在你人生各样的困境当中为你带来转机，只要当你愿意谦卑下来，我再次说谦卑下来，真的是把你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来顺从神的带领，顺从神的吩咐，神就在你生命当中为你带来转机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为着母亲来献上感谢，真的是看见借着母亲我们能够经历到你对我们的爱，也看见主在我们一生当中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你的恩典是永不断绝的，你的慈爱也永不离开我们。在这个时刻，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特别为我们中间也许今天正在面对人生困境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你对他们所要做讲的一个信息。主，他们在人生过程挣扎当中的时候，让我们首先谦卑下来，谦卑下来，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来，知道你仍然拥有我们的答案。什么时候我们回转，什么时候来依靠你，你总是能够为我们开路的。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再一次把我们自己降服在你的面前，让你圣灵的新鲜的恩膏今天浇灌在我们身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